首先它有几个现象，体才生，你们必须要知道体是什么。体就是自体，也可以叫体性。那这体性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未来现行法的种子性。有这么一个能生万能生一法的种子，我们说它才生的时候啊，然后呢无间必灭。这个我们说有生法的这一法才说有生，它就必然一定会灭。那你说生灭同时到底有没有生啊？生命同学到底有没有生？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经常讲拿鸡蛋丢石头，我们都会这样想啊，拿起鸡蛋，然后朝个石头地方丢，把石头去撞，把鸡蛋去撞那个石头，结果呢，鸡蛋就破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用对峙的想法去建立的道理。那其实照文艺来讲，你就跟着做，拿鸡蛋，然后把手上原来握的石头丢掉了。没事嘛，对不对？好，原本只是这样，同样道理，体才生，无间必灭。你也可以想，有一个东西生了，就必然建立在同时有一个自己灭的条件底下。你可不可以这样想象？那这样想象最容易的例子就是火柴啊，所依因一定要灭，对不对？相续的活自体才会相续生，行不行呢？而相续生的这个火的自体就会去灭它所依的木材的体，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生灭是不是同时？这个就是这边的刹那灭的意思，它是一个能依跟所依的关系。能依，你说能依生，能依生是建立在所依灭的前提底下，可是你就看到里面有个矛盾。如果能依是所依所生的啊，你先讲，假定有一个能依，有个所依吧哈。如果能依是依着所依生的，正在生能依的时候，所依还在不在？一定是在的嘛。如果不在的话呢，能依不会有所依生嘛。你不要讲能依所依好了， A 生 B 啊。如果 B 是由 A 所生的，对不对？ B 要能够生 A， B 一定还要在生 A 的时候在嘛，对不对？好， A 生了 B 之后呢， B 就在他生的同时必须要灭掉谁？灭掉他所依生的这个 A。所以助生烧啊，助生焰，这个火柱啊，因为它的燃点到了，它就生出一个火焰了，火焰就烧柱，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有三法？助、焰，回头过来的烧，这三法是同时的。助生焰，住在一个条件具足的体相里面，它就发出焰。我们说是焰的同时，它就会来烧它所依生的柱，因为它去烧它的柱，所以它给的那个柱子又在生焰的下一个条件，于是呢，焰又生嘛，那个柱又生烧嘛，柱又生焰，那个焰正生的时候呢，它就回来烧柱，所以呢，柱就是被烧的那个柱，就是火柱，以及所生的焰，焰的体性就是能烧，烧谁呢？烧他所依生的那个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种生现，现熏种。前后的那个种就是不同的种，前面那个种叫做旧种子，旧种子生现行呢，对不对？他怎么生的呢？他自信当然不生了，对不对？他一定有一个能够让他生达到燃点的条件具足了，对不对？自种子合和他缘，就会生出焰了。那么焰正生的时候呢，他又有一个烧性，去烧谁？烧他所依生的柱。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现熏种。那个种子又是一种功能性， 那种功能性就回来给柱所依的这个柱子创造一个升起火焰的条件，是不是这样子？只要条件又能够相续达到生焰的水平，那么下一个焰就会相续而生，是不是又回到总生线？这是说时迟那时快，我是用慢动作分解给各位听的，其实是这样的生嘛，就是生灭无间这样子相续显现。直到这什么条件？直到这三法有任何一法断相续为止。没有所依生的住，下一个焰出不来，焰出不来，他就不能够展现他的烧心，他无所烧，无所烧，他就不会再把他能生下一个焰的功能交给下一个焰，第二个火焰就交不出去嘛。随便哪一法断相续，这个总生现现熏种的自然生灭的现象就会消失于无形，也不晓得从何而断，对不对？因为它不会自己断自己嘛。请问火焰会不会让自己的火焰灭？不会，火焰应该是生性嘛，对不对？我生了火焰，火焰正生时它不会灭自己啊，对不对？它灭谁？灭它所依的因嘛。可是他如果真的能够灭他的因，他就不能相续生了嘛。可是他的功能又不是没有，他功能给谁？他功能给下一个相续的焰啊，下一个相续的柱，成立了他可以生焰的条件。那个功能性就叫做烧，这样了解吗？这叫做说时迟那时快，你们必须自己在脑袋瓜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最接近总生现现熏种的道理。你去在里面转个咕噜咕噜转，不要太容易去理解它的道理啊。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再回来看你的呼吸，再回来看看你的经行走路，你的起经络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把这个自己的呼吸跟走路搞清楚了，再看江河山水的变化。有一天你会跟生造法师一样，看到江河静住，一切法不动。你能够真正刹那悟住这个道理，悟住这个道理，那个时候啊，山河崩于前呢，你色不变，对不对？你那个时候还会在虚妄分别去预想说啊、哦，这个2012年会末日，对不对？12年不末，那13年会末。末法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现象堆积起来的。它也不是一刹那完全就完全的没有的相续，对不对？它只是有了不同的相续，因为它没有我的可爱的境界，相续有，于是我们所谓末法如此而已啊。它不过就变化成让你的存有性没有继续生存的条件，如此而已嘛，对不对？你自己不断创造的前因，给自己未来生存不下去做条件嘛。什么是末法？末法是现在继续不断在造作的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可能性。每一个人都在我们今天抽烟随手往那个旁边的下水道丢一根烟蒂的时候，根本不以为那个烟蒂是造成最后烟水的理由，就有这么多不以为声音的条件慢慢积累，等到有一个凡纳比台风的现象发生，刚好在此地的时候，此地就生出一个你不喜欢淹水的现象，于是你就怪有关当局，行不行呢？总要找个地方怪嘛。这就是世间法，这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这就是共业，搞不清楚因果，搞不清楚因果的归属应该属谁，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中间的流转者，离开一切有情的作者、受者、流转者，显现无常生因的现象，有没有一点感触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哎，我们在边上供，我的描述能力就只能到这儿，对不对？所以这些现象呢，明明是无常啦、无助的现象呢，可是就有什么中心在这？你的情执，对不对？事不关己，我不闻不问，对不对？轮到我的头上，任谁可以骂我都可以骂谁，就这样， 找个人可以怪罪，自己完全都可以免于所有这些流转造作的这个责任之外。你不了解自己是这一个轮回现象的什么参与者，你不是个受害者，谁害谁了？谁害谁了？一个会受果的人，其实他一定就是参与因的造作的一份子，只是因为不是单一的成因，不是单一的受果，所以就讲不清楚，道不明白而已，对不对？谁站在座位上，谁就是被拉下来的那个人，如此而已嘛。啊，轮流去坐那个位置，那什么时候轮到你自己？就这样。所以到那个时候啊，你啊只能够说无语啊，你还能够讲什么话？对不对？而无语之后呢，要起勇猛精进、清净三业的一种愿行，是这样子。你能够关到这里，而不会变成 helpless， 啊，无能为力。哦，这办好事业都顺水流。你如果变成水流师，也没人怪你了。这就是断灭见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啊，你观空要观到这里，犹有余力，生出勇猛的悲心出来。你能够心见地到这里，还能够这样子勇敢去面对这样的生死，离欲而不害怕生死，才是菩萨行。离欲是一定要做的，因为离欲才有真解脱，怕生死就做不了事儿，对不对？这个道理明白了，你很多事情会改变你的决定的啦。就是问题是，哎呀，如果看看别人评论做得很好，事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呢，心就乱了，那是心外求法的外道，对不对？事情能够用在自己身上，一个决定一个决定都会是对的，都会是清净的善业，佛当就出世了，那个决心就出世了，那决心就是无分别智嘛。所以我们这些道理都在建立你的无分别智的用处。到那时候你讲什么是无分别智？不生杂染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嘛。你不要去正面定义无分别智是什么，你只要一念心一念心不与杂染相应，你空如来这样的本事做得出来，智慧生得起来，胜作用相续的这一念心就叫做真如性，空如来藏，空性的政治，唯识的教官，你管他怎么说都是这样。所以呢，他要显的道理就是这几个字：为体才生，无间必灭，有圣功力方成种。这是他要显的道理，请注意，他不是定义，他是要显一个道理性。先一个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个道理性，而这边所谓的圣功力，我之前也补充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是故思业，故意的故，思维的思，三业的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明知所为而为的动机，一定要出自于这个动机。你明知道它会造成什么结果，你故意这样做，故意这样说，故意这样想，放任这样子继续不断的发生，这就是故思业。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这一种种生现现熏种的过程当中是烁烁的串习，一次这样子做了，两次还是这样做了，三次越来越习惯了，第一次还会觉得有点罪恶感，第二次还会觉得有点毛毛的，第三次，哎，造业已经变成习惯了，这叫做放逸懈怠。佛法所讲的放逸懈怠是这个，你的正念不能相续，就叫做放逸懈怠。啊，总是用不死寻思去待后后时，啊，今天就给他再堕落一次嘛，明天再改就好了，永远等下一次改，那就是放逸懈怠。好，这就是烁烁串习。好，第三个更可怕的事情是，随后啊还升起猛力一乐，去找理由给他辩解说他真的不错啊，对不对？好，不管你理由是什么正理还是歪理，随便你。好，这叫做圣功力。 这样子三个条件具足啊，它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势力的种子性。所以这三种条件是让种子的那种后势力变强的三个条件。生其实是生出种子能够生现行的功能性，不是生出一颗种子在那边等待发芽，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它就是蓄势嘛，对不对？蓄一种能够生出某一类现行的可能性，可是因为缘还是不具足，所以它不发生，对不对？就建立起一个能生某一个特定现行法的条件了，可是他还是在种生现性熏种的过程当中，用这个三法相续去说那个种子性，对不对？种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前面的旧种子也不是无因无缘自然而有的嘛，它也是因缘变分别变来的嘛，对不对？前业熏现的嘛，对不对？存有这种种子性，而种子性在缘具足的情况里是要生出的现行，现行正作业的时候呢，它又在具生具灭的过程当中熏成了一个种子性。这个种子性如果没有引发现行，它就称为引引因。如果它刚好立刻就缘具足起了现行，这个种子性就叫做生因，这样了解吗？所以种子又有两个状况，一种是引因，引因就是不立刻，它有了这种可能性而不立刻现行的那个东西叫做引因。如果那个种子性刚刚有了那个功能，它立刻缘具足生现行的那个叫做生因，引因就是缘因啊，对不对？不立刻让某件事情发生的，但是是贡献某一种可能性的那个条件，但刚好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荡上去了，那个稻草就背起生因的臭名，就是这样。聊吗？好，我刚刚一开始用凡拉比台风的例子就是这样，对不对？本来跟我八竿子打不着这太平洋的某一处的海洋，对不对？就这样，那里因为聚集了比较黑潮带来的那个胎生的海洋生物，在那个聚集多，所以那个蓄积比较多的热力，对不对？产生旺盛的热气对流，刚好又有一个封面经过那里，产生一个高低压的气压，都每一个我所讲的那个现象都不是无因无缘，那个时候恰好发生在那里的，都是有因有缘相续变化而引发的，而引发的相续引发到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happen 出你自己在那边受难的人不喜欢或者是喜欢的境界的时候，我就明言说它是个什么东西发生了。不过它就是一个相续变化的现象，是这样子。你不要去胡思乱想，想它什么东西有了，想它什么东西没有了，想它东西一片虚空，这种想象都不要有，眼前不要有任何脑袋瓜想起来的虚妄分别的相，对不对？而反而要消化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个相是心念。这个时候你于中生任何评价好坏的念头，纯粹只是分别而无有自体。所以此处要显的道理讲完了，讲完之后呢，论主就讲了一个遮，他要遮住，避免你生出种子是一种常法。很多人就讲真如能生万法，于是真如是一种常法嘛，真如是一种无为，是一种无生无灭的常法。那么如果真如是常，真如何以能够生？真如没有变化性，真如只能够做一切法的依，对不对？依他而生可以，他自己不会自信生任何一法。就像空也一样，空会生万法吗？可是万法不妨碍生于空中，就是因为它空，所以缘具足在那边可以显现，宛然有法生于其中。真如也一样，对不对？如来藏学者讲所知一，讲如来藏；唯识学者讲所知一，是讲阿赖耶识，对不对？中观学者讲所知一，讲什么？空性。各有所说， 背后你要论他的道理，建立他的直观方便，那没有问题。如果你建立的道理跟中见不顺着直观方便去说，彼此见跟见彼此互打，那根本是无聊的事情。所以呢，建立这样子的刹那面，试着描述这个现象，让我们悟入生灭无间、闲了无声的道理，就是要遮什么常法能生万法的这种错误的之见。中间有个逗点要拿掉的，因为常法干什么呢？这常法常无转变的，不会变化嘛，他自己不会变化，他也不会变化别人嘛，对不对？因为他就是许他自信有，他如果自信是常的，他就没有变化，他自己不能变化，他何以能够变化别人呢？对不对？所以这种不变化的常法就不可以说有，中间的逗点应该拿掉，不能说有能生用，能生的作用不能说吗？对不对？你就不能说这个常法，因为它不能转变嘛，你怎么可以说这个常法有生的作用呢？也就是说，刹那灭姑且说这个种子性能生法，而这个种子必须是一个什么生灭性，所以它非常，所以刹那灭就是要显现这个种子性是非常因，所以你在天的部位就写个非常，跟聊吧。所以能称为生万法的因不能是常，常法不能说有生的作用，能说为有生的作用，那一法的能生因必然是一个生灭无间的无常生因。好，这个是刹那灭，我们要对它的理解。讲完了刹那灭之后，你们懂了什么东西？懂了种子的定义的第一个就是它必须是无常生因，是不是这样？所以无常能生万法，你这样理解吗？这样理解表示我说的有问题。声音必须是无常，但不是无常能生万法。你懂这个理解吗？啊，男人是人的一种，你不能说人就是男人，道理也是一样，不过不完全跟无常声音的道理相同。啊，它有所显，有所遮。啊，那这个一显一遮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你了这个种子性，毕竟无声。没有生的自信可得，没有，懂吗？于是呢，就反显什么？你说有刹那灭的种子性能生万法这种东西，就是一种错误的自以为是。因为遮掉的常因，就剩下无常法了。因为一切法不是常就是无常，这是双刀法则。我们辩论经常讲。一切法要么是常要么是无常嘛，先把常法遮掉留给无常法。那无常法既然是无常，就无自信呢，无自信你怎么可以说无自信法有生功能，对不对？就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凡夫的见地就会觉得常法能生，对不对？它有一个能生某一法的可能性，等到缘具足了，它就砰生出一个东西来了，对不对？所以常法能生才比较合理，如果常法不能生被遮了，它就只能够留下什么无常声音。那么无常就表示它有缘来显现，它没有自信常因能生万法，对不对？所以它就没有常能生的功能性。那既然有常因就不能生，无常因就不自生，所以归不能生。这个就是你要去顺着它的显跟遮要能够明白的道理。我相信你们一定是 一脑袋糊涂了，我讲的明白了，你们听得清楚了，可是你还是要自己想通才可以。 好，这个是刹那灭要去思维的道理。啊，才一个就讲半个小时了。好，再来看果具有。第二，果具有，果具有先说它显的道理。所谓于所生现行的果法， 当然它的主体是谁？种子性嘛。因为这种子六义都以谁当种子？不，以谁当主体？种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四种子义开始，然种子义略有六种，这个种子义就是主词，后面每一个叙述长行文的主词。所以这就是说，种子呢，种子的义呢，就是与它所生的现行果法怎么样？具现合合，具是指具实，现是指现在现前，同时同处。合合不是说有一个种有一个果，然后呢在同时在一起，在现在在此处，然后两个你侬我侬，你抱我我抱我。合合的意思叫做不相违。什么不相违？性不相违。性不相违。啊，性不相违。亲生治国，亲生治国是后面最后一个引治国来说的，啊，这边主要是在讲他的性不相违，称为具现合合，必须要具实生灭，现在此处现前，合合相应，性不相违，这样子才有办法生出种子的功能，啊，方成种子，此是显。好，既然是这样。那表示种子性的因，声音归声音啊，声音跟它的所生的果法，能生的种子性跟所生的果法具实而有，现在同处，对不对？具生具灭，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样一个现象？就我刚才那个助生厌，厌生烧，烧就烧那个助，助生厌的那个现象其实就叫做烧，不是离开了助跟厌之外有一个烧，你把助跟厌拿掉了，烧在哪里？烧那种功能也找不到，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这样，那个能生火焰的助就提供了给厌能烧做所依，所以焰才依着它说有能烧的功能性，而这能烧的功能性我们就称它为种子。这个种子在这个所依的柱上面所生的那个焰相，我们说那个焰相叫做现行，怎么讲呢？而这个现行法又具有能烧焰嘛，能烧柱的功能性，所以那个种子那个烧的种子性又不离开那个焰的那个现行法而有功能，所以那个焰能够烧柱的功能我们就又叫做烧，而这个烧性又会回头去烧它所依的柱子，而柱子做所依它又藏了一个能生焰的功能性，而这个功能性不是别的，就是焰烧它的那个正升起的现行，具足了那个种子性。说时迟那时快，这个事情就是电光火石不断的发生着，这叫做果具有。那么请问，所生的果法是种子生的吗？如果是他所生的，这个种子就应该灭，然后转变成果法才对啊。可是他要做果法的声音，他又不灭，又同时俱生俱灭，果所生的果法必有其因缘性，非这个称为种子法的那个字体，是不是这样呢？可是离开了这个种子法的字体，又不能说这个所生的果法是被生的，对不对？他应该自性常有，可是他又是因缘性，对不对？他又不离种子性而别有字体，那也就是说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所以离开了种子性没有所生的果法，因为我们说有种子性的建立，所以我们才说正建立种子性的时候呢，有具生的果法为他所生。你的功心啊，你在功白话呗，我都没得功白话，能讲白话我只能讲比喻给各位听了，对不对？ 就是果具有，所以果具有其实就是刚才刹那灭的道理。可是刹那灭比较讲什么？比较讲那个种子性，那个能生的功能，对不对？而这个功能必须是在哪里？必须在所生的果法同时同处而有，是讲那个种子性能存在，能发生这个烧的功能，能产生能生法的功能，必须以他所生的果法具实现在而有。也就是种子性跟所生的果法是不相离，对不对？那么如果种子性没有所生的果法，它就不称为种子，所以你根本认识不到种子啊，是不是？可是你种子性正生现行的果法的时候呢，你只见果不见种。为什么？那个现行的果法色藏种子，种子的全部肢体回过头来直受那个所生的果法，对不对？就像我们人一样啊，人的阿赖耶识，人的阿赖耶识依舍而住，依这个五蕴肢体住，他也直受这个肢体为自我，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这样。当我的阿赖耶识现行五蕴了以后，那个阿赖耶识就在这个五蕴体上住，这个五蕴肢体就摄藏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因为由他摄藏的缘故，他回过头来回报他，去直受他而生出暖，生出地水火风平等受的依住性，让他不断的有长养的因缘性，对不对？保持一个生命的现象。你说你的功啊，就是这样，就彼此互生嘛，彼此互生嘛，彼此互生其实就是一个互相依互相生的现象。你给我条件，我就许你这个条件能生出某个作用，这作用就不离开你给我的条件说有生，对不对？所以条件就是生，生就是条件，听不好了，这就是这边的果具有要说的事情。这背后要显现的事情是那个我们称为的种子性有它的因缘，果也有它的因缘，而所谓的种子性只是给果法的因缘性当中提供做亲生因亲因缘而已。也就是果法正现行的时候具有那个不共他法的特性，就是我们说那个焰有烧性一样，有烧什么？有烧柱子的功能性，对不对？所以焰是什么？焰就是具有烧性的那个功能。这功能在哪里显现？在它所烧的柱上显现，听悟不？这就是我们心经所谈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个即是的意思。先了解不异，再了解即是，因为它不相离，所以正生的果法就是种子性的功能。懂吗？其实你们真的点头也点得太快了啦，不过大概差不多，你描述的我懂你的道理，你要自己作证，你要离开我的言说，你要面对一个道理，正在那边生生灭灭的时候，你明白它真的是无生的，生的是你的念头，生的是你的虚妄分别。你能够对于那个无生却有生的那个过程当中，能够止住你的妄念，不随那个妄转，你那个道理性的正见要强到这种力量，这种观察才算是你真懂。否则懂归懂啊，对境依然是凡夫，那就不生作用了。这一种那么熟的念要在镜头前面相应起观察的智慧，所以在解释密经称这种空性正境叫什么？镜相应慧，是俱生起的，碰到那个镜头立刻就发生这种观察，这种观察 妄的烦恼、杂染的烦恼才生，才冒出头，立刻就归无所有，那个误会就全消了，而还没有谅解的功能，懂吗？只是明白，就是明白，这就是不用大脑用真心的叙述，就是这个样。可是这个就是源自于你太熟那个正见的观察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所生的果法就在他正生的时候呢，他就在同时熏什么未来能生这个相似果法的功能性，是不是这样子？就让未来能生这类的果法的那种可能性增加他能生的势力，这叫做现熏种。熏的意思就是增盛的意思。能够让生这一类相似的种子性增盛其功能，叫做现熏种。所以他所熏的那个种子性也必须跟前面那个旧种子所升起的这个现行同时具现合合，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三法虽说相续，但是这三法是不一不异，具现合合。果具有是讲这三法具有，不是前后次第相生。你如果把种生现现熏种讲成三法的前后相续，你就理解错了，因为底下马上给你遮破。此则什么？此则前后，绝对不是指前灭了后生了。旧种子灭了，所生的果法现行生了，所生的果法灭了，他所熏的种子生了。你如果把这个种生现现熏种的这个三法讲成相前后的相续，那不对，是要遮这件事情。第二个，遮定相离，相离就是异法了。旧种子不是所生的果法，所得功法也不是他所熏的新种子。如果你一定要说他异，异就是异性嘛，相离嘛，不是同一法，也不对，也不对。其实前后是要说转变，一性转变，由种子性转成果法，对不对？其实哪有，种子性当体就是果法，是让你能够看到种子性发生功能的正现行时的种子，就改个名称叫做果法，对不对？小象长大了，那个小象的名字就改，你的名字叫大象，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离开任何一刹那的小象，哪有大象可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虽说小象大象相续生相，可是一相无二相，离开了小象没有大象，可是大象不是小象，对不对？你不能说小象是一只，大象是一只，大象正生时小象也不在啊。定相离吗？前后相续吗？前后相续遮破一性变异，它没有一个什么自性从种子变化成果法，不是这样，不是前后变化的。它也不是种子归种子，果所生果法归所生果法，啊，种子是一粒，所生果法是一天，一粒不是一天，一天嘛不是头前那一粒，你这样子讲，完全理解错误。它不但遮不是前后一性的变异，它也不是说异性的定相离，不一不一，种子与它所生的果法是不一不一，此处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话讲完了，写的道理讲完了，遮破的道理也讲完了，底下是论述啊。论主怕这样子讲不清楚，于是他就讲了一下，这个很好玩。他说啊，现种啊，现行跟种子异类，两个不同类啊，对不对？一个是能生，一个是所生嘛，两个不同类，可是却怎么样呢？互不相违，于是我们说成什么？具现合合，不离这个所依的五蕴生呢，聚实而有能生的作用，很好玩哦。种跟现是异类，它不一哦。